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继续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注意这些经文，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保罗这里用很亲密的口吻写信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罗写信给他，也给其他教会书信当中找不到的，很特别，保罗很特别写这封书信给他。他告诉提摩太，教会的教导要使人有清洁的心，能够产生一个清洁的心，跟老我，以前老我是对立的。当人信主了，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称为义的时候，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包括这个爱心是其中之一。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当有三方面的见证，第一个就是他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就是他对神、对神的话有信心。第二，他应该是有爱心，就是要很实际的关怀别人、爱别人，绝对不要说别人的闲话或者故意的伤害别人。那么我曾经认识一个，有一个教会，教会当中有些人，他们很奇怪，这有些人不断的破坏传道人那些传福音的事工，他们很不公平的啊，论断说啊，这个传道人啊，这个传道没有爱心，没有教导神的话。事实上，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他有教导神的话，但是他们常常指控这个牧师，他说他没有教导神的话，而且他们又口口声声说，哎呀，我们大家有爱心。其实听众朋友，那这个岂不是太假冒伪善了？听众朋友，我们不可以随便批评教会的同工，爱心不是挂在嘴巴上面的，而且必须要我们在生活上见证出来。听众朋友，在你的信生活上，基督徒生活里面，要见证出你的爱心、信心，都要活出来。不管你属于哪一个宗派，那么也不管你的教会有什么教会的规章，或者有些负责同工，但是如果教会当中缺乏了信心跟爱心，那么这个教会，我告诉你，这样的教会只是一个建筑物而已，这个栋房子而已，像个俱乐部而已。因为教会的信徒如果真正已经失去了爱心跟信心的话，那这个就变成一个教会，变成一个房子，一群人聚集在那里。所以教会的信徒，每一位听众朋友，你的信心爱心非常重要。至于说教会里面某个人属于哪个宗派，属于哪个宗派，这个都不太重要，信心爱心这是一个最好的见证。第三点也提到说，信徒应当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听众朋友，当然我不认为说良心是信徒的行为准则的一个标准，但是基督徒必须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不能够做一些亏心事，良心有愧。当你晚上躺下睡觉的时候，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为白天所说过的话、不应该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你心里感到亏欠呢？很多心里敏感的基督徒，他会想到，哎呀，今天又做错事情了。有一次我自己接到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他对我说，麦基牧师，对不起，我对你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请你原谅我。可是我自己倒没有什么感觉，显然的，这位听众朋友他心里不安，睡不着觉，因为他心里面很敏感。没有错，听众朋友，每一个人有一个敏感的良心是好的，很多人的良心今天也许已经麻木了，不能够分辨是非。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分辨是非。以上的这三项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保罗所强调的爱心、无愧的良心、信心，这些信徒在教会当中应该活出这样的好的见证。那我们继续看提摩太前书一章六节，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什么叫做虚浮的话呢？就是说空话、花言巧语。 听众朋友要注意，有些人用花言巧语来讨好你，故意在你面前称赞你，其实这是没有意义的，那些都是空话而已。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论定的。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实话要实说。保罗清楚地指出，有些错误、异端教导是错误的，应该说清楚，这是异端。但是可惜，他们自以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拒绝了神的话。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些异端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接下来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一章八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就清楚地警告信徒关于要抵挡这些异端。听众朋友一定要抵挡异端。这里他保罗特别提到提摩太，他要去到那个以弗所教会里面，以弗所那个地方正在盛行着那些神秘宗教、偶像崇拜，这是以弗所那个地方的特别的那个地区。保罗也警告说，竟然在那里有人把旧约圣经也当成一个神话故事来看，这个完全是非常荒唐错误的。那么这个时候保罗就针对当时的律法主义，就是当时的异端是律法主义。那律法主义做什么呢？就教导人，他说我们蒙恩得救，怎么蒙恩得救呢？他也是教导人啊，蒙恩得救要教导人要行律法，人得救了以后，成圣以后，当然要行律法，遵行神的道。但是他说得救救恩是靠行律法得救，但是我们知道说一个人信主以后，当然他的生活会改变，是一个成圣。在信主以后，神给我们律法，他有他的特定的功能，神颁布律法跟救恩是没有关系的啊！听众朋友注意，神的律法跟我们的得救没有特别的关系。律法是做什么呢？不是要救我们，律法乃是定我们有罪，说明我们罪人乃是需要一位救主。所以在律法之下的人都，我们人都被定罪的。感谢神，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之下，就是包括最坏的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他能够悔改就能够得救了啊！因信称义。所以罪人不能够靠善行、行善来得救，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能够行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八节说得很清楚，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表示说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善来讨神的喜悦，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善行来讨神的喜悦，因为你不能够达到神律法的标准。所以听众朋友再强调，行善不能够成就神的救恩，只有信了主以后、蒙恩以后才能够生出善行来。所以不是靠善行得救，但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的生活行为会改变的，有圣灵的同在，有好的行为。所以不能够靠行善得救，人得救之后才能够行善，这是特别要强调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把这个经文记起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那么我们知道律法，保罗说我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用得合宜。所以显明律法乃是彰显了神的旨意，也说明了人的道德上的完美。但道德是好的，但是却不能够换取了救恩，因为律法本身不能够拯救人。律法指出显明我们人是罪人，这个就是律法的功用，律法本身不能够救人。我们继续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九十两节，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的和犯罪的、不圣洁的、恋世俗的、弑父母的、杀人的、行淫的和亲男色的、抢人口的和撒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注意这里说到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不是因为那些因信耶稣基督被称义的人，不是为他们设立的。律法乃是为谁设立的？是颁给那些不守法的人啊！这里说到不可杀人，不是颁给 没有杀人念头，不想伤人，只想帮助人，神的儿女，不是颁给神的儿女的，乃是讲那些颁给那些有杀人念头想伤人的。所以神的诫命是给那些本性上要杀人的，要掌控，要为了掌控制止人的恶性。所以律法是给那些人，就是那些行淫的、亲男色的、抢人口的、撒谎并欺假誓的。所以但是已经蒙恩的人，已经得救的人，我们不是被律法来拯救我们，而是靠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蒙恩得救。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到神的家，是神家里面的人，把我们提升到比律法那个层次，一个更高的层次。律法不能救我们，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接下来这样举一个例子给听众朋友。有一个法官，他在审判一个犯人，那么判这个犯人他有罪，要给他定罪，他要付一大笔的罚金，而且这个犯人还要坐牢。那么这个是法官，这时候他说话了，法官说，我儿子很爱这个犯人，虽然他犯法的，我必须要判他有罪，但是我儿子他很有钱，我儿子有钱，愿意为他付出罚款，也愿意替他坐牢。于是这个犯人的惩罚已经有人为他付清了，因此现在那法官说，我要把这个犯人带回我家里面去，把他当作我的儿子。那么当这个法官把这个犯人带回他自己家里，他就不会对这个犯人说啊，你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已经是他自己的儿子了，已经付上了代价的。所以法官就会告诉他的这个人说，叫他叫爱他家里面的其他的人，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要有规矩，要尊敬他的妻子，要分担家务等等。那么这个人受到的待遇跟以前完全不同的。感谢神，听众朋友，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已经超越了律法所要求的，因为律法是为那些犯法的人、罪人所设立的，为要管制我们的老我，也就是说要管制我们肉体。在律法以下的人，他们不会守法；在律法之下的人，他们是不愿意守法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守法，他们没有能力去守法，所以不断的他们会犯法。可是今天基督徒在恩典之下，表示说我们蒙恩的人已经带进了神的家，他不再想要去杀人，也不会想要去撒谎。不然的话，他如果这样做的话，他就会失去神的同在。听众朋友，盼望你能够明白啊律法的功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节下半，别样敌正道的事，提到别样敌正道的事是什么呢？在这里使徒保罗加上这句话，为什么加上这句话呢？他以防漏掉其他的部分，表示都包括在内的。接下来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一章第十一节，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注意这句话的经文的意思，十一节，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这又是保罗他写给他的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很独特的一个说法。保罗他其他的书信里面没有提到这些事情，那这他怎么说呢？我看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注意保罗这样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保罗特别提到说，我感谢什么呢？我感谢主耶稣基督。保罗特别强调耶稣基督有主权，是耶稣基督呼召他的，所以保罗说我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那么今天听众朋友，当你要服侍神的时候，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今天很多人有错误的观念，比如说啊，有些人服侍神，有些人不要。其实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来服侍神，只要是你是神的儿女，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都要服侍神。保罗在这里他所用的这个服侍跟那个做执事是同样用字，服侍跟执事是同一个字。每一个信徒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执事。听众朋友，你是基督徒，你也应该是执事，就是你要服侍。保罗甚至称那些在位的那些官员高官，也称他们是执事，说这些高官他们是神的执事。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有时候我们选举推举某一个人做领袖，是由人民推举他来做领导。 他有一个职分。今天我也很清楚地说，神叫我们常常决定是由神来决定差派我们占一个什么样的职分，这个职分是神让我们所担任这个职分的。所以这里所告诉我们说，地上的主耶稣也在地上掌权，在位者也是神的仆人。所以今天每一个人他有职分的，他都是神的仆人，他要向神负责。因为在地上掌权的人，在位者也是神的仆人，也是神的执事。感谢神，保罗他就感谢神，他自己能够参与传福音的事工。今天这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听众朋友，你的服事，这个是神给你一个服事。我们继续看提摩太前书一章第十三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听众朋友注意这些经文，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保罗用这个很可怕的这个字眼来说明他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亵渎神的人。他曾经亵渎主耶稣，曾经憎恶主耶稣。我自己认为保罗也看过主耶稣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保罗他自己也在场，而且嘲笑主耶稣，保罗他做过这样的事情。保罗说他曾经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已经伤害教会的，保罗他这样的承认。但是保罗说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所以这里保罗说了他自己已经现在已经蒙恩得救了。保罗他这样说是神的恩典救了他，是神的怜悯让他可以今天来服侍神，所以这是保罗的见证。那我现在自己听众朋友，我自己也不明白神为什么要使用我去传福音，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神为什么要拣选我。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我对你说，我在我年轻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如果有人会对我说啊，有一天我会参加福音广播的事工，我一定会回答说简直可笑，怎么可能，我也不可能做，我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听众朋友，因着神的怜悯，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传道的人，参与福音广播的工作，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感谢神给我服侍他的机会。我们知道神是怜悯的，他是怜悯是非常的丰富，让我像麦基这个人一生受用不尽。盼望听众朋友，你也是蒙神拣选来服侍神的。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的下半，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这是保罗的状况，因为当时他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么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啊，在信主之前的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常常会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我们看继续看十四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保罗说的太好了，保罗是借由神的恩典他蒙了拯救，使他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信心和爱心。那么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应该有这样的见证，有信心有爱心。我们继续看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注意这十五节，这些经文听众朋友非常重要，把它记起来，因为他已经说明了确定了耶稣基督降世做什么呢？为要拯救罪人。虽然主耶稣基督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教师，他是一位教师，但是主耶稣不是为来做教导的，不是为这个目的来的，主耶稣也不是为了立一个道德的典范，这也不是他来世界上的目的。耶稣来做什么呢？为要拯救罪人。听众朋友，当你自己做见证的时候，千万你做见证的时候不要吹牛吹嘘说啊，你自己有多了不起啊，你成就了什么事情。听众朋友，我们做见证的都应该说，你我你曾经是一个罪人，我也是个罪人，感谢主耶稣基督拯救了你，拯救了我，这是最重要的见证。保罗说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保罗是什么？他是罪人当中最大的一个罪人，他没有夸大，他也不是自夸，他没有夸张，这是一个事实。保罗的确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罪人当中的罪魁。因为保罗曾经亵渎过主耶稣，他藐视主耶稣，但是现在保罗说我已经蒙恩得救了，主耶稣他来拯救罪人。听众朋友，如果你说我不认为基督会救我，我是一个最坏的人，听众朋友你千万别这样说， 那你就错了。保罗是罪人当中的罪魁，这个罪魁已经蒙恩得救了。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得救，耶稣一定愿意，非常愿意拯救你。你现在悔改，你现在可以决志归向主耶稣，耶稣一定就要拯救你，因为这是神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会接纳你，会拯救你，因为耶稣基督是信实的神。所以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决志的话，你现在可以决志信靠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就像保罗曾经他已经决志归主了，他这话是可信的。我们继续看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听众朋友，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保罗说他蒙了神的怜悯，保罗他知道他需要神的怜悯，他才能够蒙恩得救，他才能够成为一个传道人，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说得很清楚，他不仅仅是传福音的人，他传道人，他也是一个福音的榜样。听众朋友，盼望你的生活见证，你信主的也是一个好的榜样。接下来我们看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是在这个时候他就不得不赞美神，这个伟大的神。那么谁是永世的君王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谁是耶稣基督呢？他是独一的神。保罗在这里教导主耶稣他就是神。保罗认为主耶稣他是神在肉身显现，他为主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听众朋友，我们也是成为一个信主的人，何等的奇妙啊！神拣选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提摩太前书一章第十八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听众朋友，保罗这里说的太好了。虽然这封书信是特别写给提摩太，保罗所亲爱的儿子，也写给当地的教会的，但是这里说得很清楚，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非常密切，美好的关系。他说我儿提摩太呀，提摩太是保罗属灵的儿子，是保罗带领他信主的。所以保罗说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保罗特别他有辨别诸灵的恩赐，很明显的神就指示保罗带领这个年轻人一同去做，成为他的同工，所以让提摩太在初代教会当中他有传福音的职分。所以保罗特别说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听众朋友，我们自己身为基督徒的，那么我们也为主打美好的仗，提摩太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保罗特别告诉他，因为他是基督徒，提摩太有一个仇敌，有一个敌人，要他要面对一个属灵的战争。保罗要提摩太打一场美好的战争，不要像别人一样失去了信心。听众朋友，你也有这样的一个职分，打属灵一场美好的战争。我们继续看十九节，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破船破坏的一般。听众朋友，基督徒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不容易，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保罗这里说得很清楚，真正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性很多的败坏，很多的软弱，很多的毛茸，很容易妥协，很容易同流合污。虽然我们信了主的，所以听众朋友，求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失败妥协。所以在提摩太前书我们很快地看到主耶稣是人跟神之间的中保，就是我们要求告主耶稣基督，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我们继续看二十节，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这里特别提到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保罗举出当时两个叛离信仰的例子。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也提到还有一个人铜匠亚历山大也多多的害我。这里保罗说得很清楚，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这两个人在信仰上失败的，离开了信仰。保罗执行了一个使徒的权柄啊，什么权柄呢？就是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听众朋友注意，今天在教会的章程里面，或者把某某人赶出教会，我们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不能把人某某人赶出教会。这是保罗在执行，这个时候是保罗执行他使徒的权柄，把他们交给撒旦。所以哥林多前书五章三到五节，保罗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主耶稣的全能，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听众朋友，这是使徒特别神给他的权柄，是我们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我们没有权利把任何人交给撒旦，只有使徒有这样的权柄。我们知道彼得也行过这样的权柄，我们知道彼得对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撒谎的事情也说过这样的话，这是因为彼得也执行使徒的权柄，把人交给撒旦。是今天我们听众朋友，你我，我们没有这样的权柄。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五章一到十一节。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盼望从提摩太前书这一章里面，我们再一次啊学到属灵的功课。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神的怜悯何等的奇妙领导我们。今天我们的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听众每一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